老十字印旗，为了当大将军的事儿，来到八阿哥府上找他商量。谁知府上的人多了，除了老九、老十，像王洪旭、奎旭、阿灵阿等人都在场。老八和老十四为了大将军的事儿，你推我让了一阵子，还是王洪旭出来活了活稀泥。他说，八爷和十四爷不管是谁将来做了皇位，他们都可进退易如，稳操胜券。如果选定八爷，那么什么也不必说了，十四爷拥重兵驻节在外，就算有什么小人作祟也翻不起浪来。如果选中十四爷，那八爷威高望重，坐镇北京，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。这王洪旭啊，翰林出身，文心周纳，侃侃而言，说的头头是道，滴水不漏，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。奎旭却说，那万一万岁爷要是选了别的阿哥呢？比如说三爷，谁敢保证万岁爷不选一个没野心、懂文治的继位人呢？阿灵阿笑着说，嗨，昔日太子申生在内而威，重耳在外而安，天不许这样。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儿，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继位，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，大局顷刻可定。这一番议论丝丝入扣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儿。胤禔这才问起年羹尧刚才的来意。胤堂笑着说，嗨，十四弟，西边兴军，我看年羹尧这小子也叫了不得，一马心猿的。我看他好像有点不甘心在四哥门下受制似的，所以呀，想和我们套近乎了。怎么着，九哥，难不成他也想当大将军？老九还没说话呢，老十胤娥接过话茬说，哎呀，他想当大将军，你瞧他那个德行吧，做他娘的春秋大梦吧。要真的不用阿哥当将军呢，哎，十四弟，你就举荐鄂伦带，我再发动一些人，一窝蜂的上折子，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。奎旭笑得两眼挤上了一条缝，翘着大拇指说，哎呦喂，瞧瞧瞧瞧，谁说我们十爷粗啊，这不是一语道破天机呀、啊。那这句话就是宗旨，趁着四爷他们如今都在梦里呢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，吏部、兵部一齐上奏本，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。老九印堂扬着脸想了想说，叫我说呀，哎，万一万岁爷要是选三哥，那咱们就推荐十四弟为副将，这样呢，就算老三当了将军，他在外边也做不了号。王洪旭却说，那如果要是选四阿哥呢、他带上十万大兵，又有年羹尧策应，那这势力可就大了去了。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老八胤祀冷冷一笑开口了，哪能啊，要真的选他，我们就把郑春华窝在他府里的事儿给抖了出来，叫他一臭到底。听了这话，胤禔不由吃了一惊，什么，大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
嗨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？
哼，原来呀，郑春华并没有死，肯定是老十三和四哥他们捣鬼了。如今呐，那个姓郑的就窝在四哥的府上嘛。我猜呀，四哥是还想打一张太子牌，来证明他自己是个铁杆的太子派。真到紧急关头，哼， 咱们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，让他也尝尝他的所谓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。话没说完，猛听外边天空响起了一声炸雷，余音阵阵，好像大车碾过石条似的滚动着。印四推开窗户，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刻扑入书房，众人不由都打了个寒颤。果然看见大半个天已经被黑黑的浓云遮住了，远处云缝里一亮一亮的闪着，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。印四见众人的脸上都是庄重肃穆之色，便笑着说：哈哈哈哈，烈风迅雷，天变在即，君子理应坠然敬畏，但我对上天待我实在是不解呀。想我印四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积如山，但无皇权在手，凭你累死也整顿不了。我之德量岂在三哥之下？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？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？我的心人不知道，天难道也不知道？上天哪，上天，你好没分晓。说着说着，泪水已是夺眶而出。就在这时，何柱打外边气喘吁吁的跑进来了。
十四爷，十四爷，万岁爷在待明居召见，立等爷进去呢，马和雨具都预备好了，请爷即刻动身吧。
在座的人不由吃了一惊。老八看了印提一眼，
老十四，快，万岁爷召见你呢，肯定是说大将军的事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
啊！印提这才醒过神来。
八哥、九哥、十哥，各位，我这就去了。说完，团团一一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
老八印四看着老十四印提远去的背影，摆了摆手，把鄂伦带叫过来了。
老鄂，你过来。
八爷，什么事儿？
你知道今儿我为什么请你来吗？
嗨，不就是吃酒吗？
不，我是想叫你出征，随十四爷立功。
鄂伦旦一听，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不，我在京城待得挺好，哪儿也不想去。鄂伦旦呀，鄂伦旦，你不但要去，而且要高高兴兴的请缨，高高兴兴的去打仗。你就没想想你为什么会有今天吗？就是因为你的祖父从龙入关，战死沙场，你的父亲随驾西征，为保护万岁爷，身上受了70多处枪伤啊。万岁爷不肯真的下手整你，就是因为这些个。我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，十四爷这次是当定了西征大将军了，你呢只有跟着他一块儿去才有出息。守在北京城有什么意思啊？上头压着个武丹这个老不死的，左右呢是刘铁成、张五哥这些人，哪能显得出你来呀？你到了西宁和雅布齐好好聊聊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外边咔嚓一声炸雷，接着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
咱们按下八阿哥这边的事，翻回头来再说说鄂尔泰。他奉十四爷印提之命，打马扬鞭，疾驰狂奔，一口气儿赶到了畅春园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被太监挡了架了。这太监就是不让他进去。太监把他打量一番，笑着说：“
哎呦， 你急什么？
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、张中堂、马中堂一道进膳呢，你等着吧。鄂尔泰着急了，那可不行，我有急事儿，得立即面见皇上。这太监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嘿呦喂，你说的轻巧，就是北京城起了反，也得等皇上用过膳。
鄂尔泰知道这太监呢不是个好东西，他这是敲竹杠。可是往怀里一摸，坏了，今儿走得急呀，他没带银子，真有点着急了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是新任兵部侍郎，要是耽误了差事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个太监见他摸了半天也摸不出银子来，越发扫兴了，板着脸说：
哟，别说是个侍郎啊，就是尚书，我又不是兵部的司官，挨不着你管。这地方就是亲王来了也得守规矩。
瞧，这俩人正拌嘴呢，胤禛和十七阿哥胤礼打里边一前一后出来了。胤禛见这边吵闹，倒背着双手走过来了。嗨嗨嗨，怎么回事？鄂尔泰急忙说：四爷，您跟他说说吧，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。说着就把军报递过来了。您瞧，这事儿可耽误得吗？胤禛接过军报，随手翻了翻，不由浑身一震，急忙还给鄂尔泰说：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进去。这个守门的太监刚刚说了大话，嘿嘿，没想到真的冒出个亲王来了。他见胤禛径自批准鄂尔泰进去，急忙打了个签，陪着笑脸说：
哟，四爷，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，今天春天呢，尚书房定了规矩了，奉旨照准，不管是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。万岁爷这几年龙体欠安，内务府也有指令，天大的事儿不许扰了万岁爷睡觉和用膳。胤禛是一直微笑着听着，听到这儿不仅问他：
你是新来的？
啊，是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秦狗儿。
保定府的？
啊，是。
你原本就姓秦呢，还是进宫以后改的姓啊？
哎，回四爷，小的原来姓胡。
哦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改姓秦吗？
秦狗儿莫名其妙的看着胤禛，摇了摇头说：
这个奴才不知道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哒的一声响，左脸颊上挨了胤禛一耳光，他身子一歪，差点没栽倒在地。
哼，因为秦桧姓秦，万岁爷为防内建专权，自康熙52年之后，进宫的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。
今儿个四爷赏你一嘴巴，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什么东西。我不但是亲王，还是皇上的侍卫，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，王八蛋。
秦狗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的磕头：
四爷，四爷，奴才吃屎民言，不懂事儿，您说个章程，奴才遵命。
这还算句人话。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，眼见几个太监过来了，便吩咐说：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，他要立即见驾。这边又转过脸来对秦狗笑着说：得了得了，你滚起来，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的，怎么一点眼色也没有。一边说一边从袖子里抽出一张52个银票甩给秦狗：
喏，这个给你了。
秦狗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愣愣怔怔的接过银票，看看四爷，又看看银票，
看看银票，再看看四爷，嘴张的老大，想说什么，可是四爷已经拉着印礼一块出去了。胤禛拉着老十七胤礼出了畅生园大门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这才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哎，老十七，你和王岩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？”胤礼抬头看了胤禛一眼说：“四哥，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，原来李光地早年竟然是帮包取众举人的作师，有些话呢，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。我嘛……”说到这儿眼圈一红，想说什么是欲言又止，低下头用脚尖刺个地皮。他虽然不说，但是胤禛已经明白了，胤礼的母亲张家氏上个月初八呀，遇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了。胤禛命内务府仔细的查问，原来是十二个胤娥喝醉了酒，撞进宫里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，他竟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张家氏亲了个嘴，然后是扬长而去。这件事啊，胤禛知道，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康熙皇帝一定会生大气，十七阿哥的脸上也不体面，所以他严令不准传言，不准上奏。可是此刻看这光景，老十七已经知道内幕了。思量了一会儿，胤禛才说：“十七弟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，我已经知道了几分。世上有些个事儿啊，不知道比知道好，不明白比明白好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。”胤礼听了这番话，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啊。胤禛看了看天儿说：“老十七啊，瞧这天阴上来了，说不定马上要下雨了，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踢了红，得赶紧处置。晚上啊，我还要巡视大内，你回去告诉王师傅，就这两天我一定抽出功夫去看望他老人家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聊，不要紧的，天塌不下来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远远看见年羹尧打马扬鞭疾驰狂奔而来，胤礼小声说：“四哥，这姓年的是你的门人
啊？”
他回京好几天了，四处乱窜拜门子，四哥你得约束着点儿。说完就要翻身上马，胤禛一闪眼见年羹尧正朝这边走过来呢，就叫住了胤礼：“哎，老十七，慢着，王师傅还住在清范寺东边那处破四合院里吗？”胤礼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恐的年羹尧，这才回答说：“啊，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外给他置了一处宅子，他不肯要，八哥趁他进宫讲学，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进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到底还是搬出来了，万岁爷又赏了一处宅子，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清堂瓦舍，嘿，他又改成了宗族祠堂，仍然是搬到城外来住了。老人家脾气古怪，四哥您就顺着他吧。”胤禛是看也不看年羹尧一眼：“哎，王家是百年的书香门第呀，从田明到如今出了七个榜眼三个宰相，仍然是自甘清苦，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好勉强他。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人伺候着，你告诉他，就说四爷恳请他了，他不收阿哥大臣们的馈赠，我叫内务府划过去三十个人，每次十个人轮流去伺候他。他身子骨不好，万一有个一差二错的，万岁爷仍然要埋怨我们兄弟们没有照料好他。”年羹尧好容易见这是个话放，急忙上前打天施礼：“ 给主子请安了，一抬身又跪下去磕头。胤禛淡淡的说：“哎呦，这不是年君们吗？几时进京了？这会子请见万岁爷吗？快起来吧，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啊？哼，可别折死你四爷喽！”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，急忙说：“四哥，你们主仆说话啊，我先走一步了。”说完，翻身上马，是打马扬鞭，扬长而去。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好几天了，没先进雍王府去给四爷请安，这主子犯了醋味了，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“奴才进京三天了，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，奴才这几天去府里好几回了，主子都在外头忙，所以呢没能见着面，奴才不敢撒谎。”嘿呦，你说这话可就奇了怪了啊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我什么时候说你撒谎来着？你如今可以开府建衙，起居八座，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嘛。你不住我府里，阿弥陀佛，那是我的造化。人吃马嚼的，你爷是个穷阿哥，他还养活不起呢。即使万岁爷亲自召见，你就赶紧忙你的去吧。说完，往远处抬了抬手，说：“高福，备马。”也不等年羹尧分辨，径自扬长而去。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帮子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里的下人的面儿，是跪也不是，起来也不是，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红，又想着康熙召见，怠慢不得，便含羞忍辱爬起来进了园子，心里是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哟，怎么偏偏自己这么倒霉呢？就贪了这么一位难伺候的主子啊！年羹尧去面见康熙，不必细表，单说四爷胤禛，他揣着一肚皮的心思，回到了自己的府邸。这时候天已经阴得很重了，陈雷是一声接一声的响着，丫头老婆子们正忙着收拾晾在外边的衣物。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书房的一帮小伙计们，把晾在外头的书箱往书房里搬。见胤禛回来了，急忙上前禀告：“四爷，年羹尧今儿前晌回来了，没见着主子，又出去了。他带的礼物都在书房廊檐下，爷要不要过目啊？有些个时鲜瓜果怕坏了，奴才请示了福晋，分送。”话没说完呢，就被胤禛不耐烦的给打断了。“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？乌先生没出去吧？”“没出去。刚才见杏英和尚进去了，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，那乌先生肯定在里头呢。”胤禛没再说话，转身进了花园，径直到风婉亭去见乌思明。